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讲道者全部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和职员聚集一堂，接受教会的领袖的忠告和教导。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会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你们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我们要向身处在会议中心以及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地方的成员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当马孟宣会长主领今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亦都欢迎出席各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指挥，理查埃洛特以及安德烈温斯华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刚刚献唱以色列的救赎主来到开始这场大会。现在我们将会聆听唱诗班献唱赞美圣诗，唱完圣诗之后，70元南道班尼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哋亲爱嘅天上嘅父亲，我哋非常感激我哋有呢个嘅机会，喺嚟自世界唔同嘅地方嘅人聚集喺一齐，去参加呢个总会教大会。我哋去感谢父亲，俾我哋好多嘅快乐同埋救赎，你嘅爱子所为我哋所做嘅救赎。我哋好感谢你嘅福音同埋你嘅俾到复活喺呢个嘅福音期，使到我哋有一个活着嘅先知，特别系文宣多马会长，我哋会去支持佢，我哋爱佢，同埋会继续聆听佢嘅忠告。我哋祈求你祝福，帮助我哋跟住我哋跟从我哋嘅天父嘅旨意，特别喺呢个嘅大会里面可以去参与，祝福我哋每个人，我哋去打开我哋嘅心房，同埋去愿意去承诺，去成为一个更加系理想我哋变成嘅人。我哋谦卑咁样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而
家我哋好荣幸可以听到我哋挚爱嘅先知多马孟宣会长嘅讲道。喺佢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唱《听各国请听》，跟住我哋将好高兴听到十二使徒定一组会长陪道潘会长为我哋讲道。之后会有总主教团第二支理迪恩戴维斯主教讲道。喺佢之后，总会女青年会长伊莲大堂姊妹会为我哋讲道。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嘅兄弟姊妹，我系几咁高兴欢迎你哋嚟参加这个第183周年上半年的总会大会。自从上次我们见面以来，这六个月我有很多机会到各处去，在你们的地方和你们碰面。在十月份总会大会之后，我到过德国，很荣幸在不同地区和我们的成员见面，包括奥地利的一些地区。在十月底，我在罗素佩勒长老和太太灰格柯丁森长老和太太，以及威廉柯克长老和太太的协助下，奉献了加拿大阿伯达省加利圣殿。在11月，我再奉献了爱达荷州波塞圣殿，陪同我的还有大卫贝立长老和太太，灰格柯丁森长老和太太，以及威廉柯克长老和太太。这两个奉献和有关的文化活动非常之杰出。我没有参加到阿伯达省的文化庆祝活动，因为那天是孟宣姊妹的85岁生日，我觉得我应该陪她。但是她和我都有幸可以在我们的家透过有线转播来到收看那次的庆典。跟着第二朝，我飞到阿伯达省做奉献。在波塞市有超过9000位圣殿地区的青少年参与了文化庆祝活动。因为有这么多青少年参加活动，以致根本没有位置剩下给家庭成员来到欣赏他们的表演。就在上个月，迪特乌希铎会长在乌希铎姊妹以及杰弗瑞贺伦长老和太太的陪同下，去到洪都拉斯的德古斯高柏去奉献我们最新的圣殿。他们都得到区域70员会长团和太太的协助。那个是一场宏伟的青年庆祝活动，亦都在奉献前一晚举行。还有其他已经宣布兴建的圣殿，亦都在不同的计划阶段或者建筑阶段。今早我很荣幸宣布再有两座圣殿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在以下的地点兴建。犹他州的西特市，以及巴西
你若以来劳。各位兄弟姊妹，圣殿的兴建是不会停步的。你们都知道，在去年十月份的总会大会，我宣布了男女青年适任全职传教士的年龄的改变。男青年现在18岁就可以去服务，而女青年就19岁。我们的青年的反应是非常优秀和令人启发的。直至4月4日，即是两日前，我们有65,634位全职传教士服务紧，有接近20,000个已经接受到传道召唤，但是未去到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准传教士。另外还有6,000个正在接受紧主教或者支联会会长接见的人。这个令到我们需要开设58个新传道区域来到配合不断增加的传教士。为了维持这股传教士的力量，以及因为有很多我们的传教士是来自贫苦的家庭，我邀请你们尽你们所能慷慨地捐献入教会的总会传道基金中。现在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将会在今明两日听到父启发的信息，那些为我们演讲的人都曾经以祈祷的心去寻求主想要我们在今时今刻听到的说话。我恳求你们要留心和接受我们将会听到的信息。我祈求我们这样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Shout the refrain, truth is your song.
喺1992年，68岁嘅我已经担任十二使徒助理9年，同埋成为十二使徒定下组成员22年啦。当时我觉得要开始写一首长诗，诗名系《未完的诗》。首诗开头系咁样写嘅：那天晚上，我灵光一闪，一个清晰的念头涌现。当时我已筋疲力竭，累得无法入睡。我已忙碌一整天，也思索生命的终局。那个念头就是，当年我正值年轻，绝非60有8，步履如飞，肩膊强健。每首诗读过两遍，就能背诵如流。即使日以继夜工作，仍可不眠不休。现在举步维艰的事，往日都易如反掌。如果能让时光倒流，假若能再次选择，我也不愿返老还童，因为我将得不偿失。我知足地勇往直前，不论青春如何灿烂，都愿放手。假若回头，我将失去一生所学。在10年之后，我决定再在首诗加多几句：十载光阴，百驹过隙，尝尽苦楚，金属关节支撑我身。我又再昂然举步，另一片金属挺我颈骨。多么神奇的发明！小儿麻痹虽已消除，但我已变成硬颈一族，老态龙钟显而易见。这一切都不会好转，我唯一的强项就是遗忘。你问我可记得你，当然你没有什么改变，但如果我记不起你的名字，请勿暴跳如雷。我承认我已认识一些我本想不知道的事，但年长教晓我一些宝贵真理，使我更能感受圣灵。一切既有祝福之中，有我一生挚爱，就是爱妻给我的陪伴安慰，子女全都婚姻美满，成家立业。如今我的儿孙转眼已长大成人，我的心意已决，绝不想重拾青春岁月。年华老去乃是天意，真理知识随之而来。你问未来有何遭遇，命运最终如何，让我们无怨无悔，继续努力向前。待我88岁时再来问我吧。就在上一年，我又写几句了。你看，如今我已80有8，物换星移。最初是步行，然后步里门山，进而扶拐杖而行，最后乘轮椅而行。虽偶尔要小睡，但性职能力未变，身体虽有诸多缺陷，却换来灵性丰收。虽已遍行世界万里，仍有万里待行。有了卫星帮助，我的旅程尚未结束。如今我十分肯定，我认识主，也爱主。我要宣讲他神圣话语，与古人同作见证。我知道他受苦于客西马尼园，那苦楚超乎世人理解。我知道他受苦全为你我，他是你我最伟大的挚友。我知道他将带着大能荣耀再度来临。我知道我生命故事的终局就是与他重逢。我会跪在他受伤的脚前，感受到他灵的荣光。我将颤抖低语：我的主，我的神，我知道，我确实知道。我家的后窗可以望到一个小花园和树林，那个树林是在一条小河旁边，间屋的一边墙 是在个花园旁边。那块墙被厚厚的长春藤遮住了。很多年来，这些长春藤已经成为雀仔的栖身之所。雀巢在藤上面可以避开夜晚觅食的狐狸、浣熊和猫。有一日，长春藤入面有好嘈吵的声音。悲痛而绝望的雀声令到八至十只在森林附近的雀仔都聚集一起叫。我很快就见到嘈吵声音的来源了。有一条蛇在长春藤上面，有一部分掉了下来窗口，刚刚够长被我拉条蛇出来。蛇身中间的位置有两个肿出来的地方，很明显条蛇吞了两只在雀巢到刚刚出世的雀仔。我在这间屋住了五十年都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想这个应该是一生只会一次见到一次的经验。我们是真的这样想的。但是在几日之后又传出一些嘈吵的声音，今次在覆盖住我们狗场的长春藤入面传出来。我们听到相同的雀仔声，见到附近的雀仔同样这样去聚集。那这次我们都知道是哪个在这里捕食了。我的外孙爬上去狗场上面拉了另一条蛇出来。条蛇当时还紧紧地咬住他在雀巢捉到已经死了的雀仔妈妈。我跟自己说，发生什么事啊？是不是伊甸园又再受到侵略呢？先知警告的话当时进入我的脑海，即使是在自己的家园，我们都不一定能够免受敌人的影响。我们要保护年幼的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危险的世界，当中属灵的事情岌岌可危，以今世和永恒作为基本组织的家庭已经受到一些看到和看不到的势力袭击了。敌人很积极，他的目的是要造成伤害。如果他能够削弱和破坏家庭，他就已经成功了。后期圣徒知道家庭的非凡重要性，和很努力按照福音的方式去生活，以防敌人偷偷地走入我们的家园。如果我们遵守所立的约，和以基督跟随者所奉行的服从原则而生活，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自己和子女找到安全和保护。以赛亚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主亦都在启示之中应许我们，他宣告说，你们若准备好，你们就不会害怕。圣职的最大能力已经被赐予去保护家园和住在里面的人。父亲有权柄和责任去教导子女，去祝福他们，并为他们提供福音教义和圣职所提供的每一项必要的保护。父亲应该要对母亲表达爱、忠诚和尊敬，这样他们的子女就可以感受到爱了。我认识到信心是一股真正的力量，而不单止是一种表达或者信念。没有任何的东西会比一位正义母亲诚心的祈祷更加有力量。要教导你自己和你的家庭有关圣灵的恩赐和耶稣基督的赎罪，你在屋企所做的事工就是伟大的永恒事工。我们知道我们是天上父母的灵体儿女，来到世上获得骨肉身体和接受考验。我们作为有身体的个体，是有力量支配那些没有身体的个体。 我们有自由去选择想做的事，但是我们不可以选所带来的后果，后果是一定会随之而来的。选择权在经文的定义是道德选择权，意思是我们可以在善恶之间选择，敌人尝试诱惑我们去误用我们的选择权。经文教导我们，好让每个人能按照我给他的道德选择权，在与未来有关的教义和原则下行动，好使每个人在审判日能为自己的罪负责。阿尔玛他这样教导，主不能以丝毫宽容来看待罪恶。为了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要将罪和罪人去分开。例如当众人将一个犯了奸淫的妇人带到救主面前，这个妇人很明显是有罪的，但是救主用十个字的回应来了结这件事，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他传道施助的精神。宽容是一种美德，但是就好像所有的美德一样，如果过度宽容就会变成一种罪行了。我们要小心那个宽容的陷阱，千祈不要错踏这个陷阱里面。公众容许当地律法宽松到令不道德行为合法化，并不会减少由于违反神的贞洁律法而带来的严重的灵性后果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带着基督的光来到世上，基督的光是一种引导的影响力，令我们每个人可以分辨对错。我们怎样去运用基督的光，同埋对那些提我们要正义地生活的提示有什么的反应，都是今生考验的一部分。因为看我基督的灵以赐给每一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所以我告诉你们判断的方法，每一样邀人为善并劝人信基督的事物，都是藉基督的大能和差恩赐差来的，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神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好去对灵感和圣灵的提示加以回应。主有方法将纯正的智慧带到我们心中，提示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和警告我们。每位神的儿女都可以即时知道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们要学习接受灵感和启示，然后就去做。我所阅读教导和学习的一切事物当中，其中最宝贵和神圣的真理，就是我对救主耶稣基督的特别见证。他是活着的，我知道他活着，我是他的见证人，我可以为他作证。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我确信这些事情。我留下这些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989年10月17日，当我放工赞车回家，驶在加州三藩市市场街和比尔街交界红绿灯，我感觉到架车在震，我想应该是有条车胎爆了，架车继续这样在震，我就留意有一架车贴得我很近，我就想啊，刚才架车撞了我了，之后架车又在震，我再想啊，假如四条胎都全部爆晒了，但是原来没有爆胎，没有巴士撞我，原来是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当我在红灯面前停低，我见到行人路有很多的波纹，就好像海浪这样冲入了市场街一样，就好像在我面前有一些 大楼去左摇右摆，地震
得好犀利。嗰日嘅下午5:04，三藩市湾区一带发生咗落马普列塔嘅地震，以致有12,000人无家可归。呢个地震喺三藩市湾区造成咗严重嘅破坏，最严重嘅喺三藩市同埋奥克兰入边嘅土地唔稳定嘅地区，喺三藩市海滨区都系建筑咗喺呢啲堆填区上面，土壤就系由呢啲嘅泥沙、垃圾同埋碎石同埋含有大量水分嘅物质构成。大部分嘅呢啲堆填区喺1906年三藩市地震之后，就由大部分嘅碎石去造成。喺大约1915年，住宅就喺呢啲嘅堆填区上面去兴建。喺1989年发生地震，由呢啲嘅堆填区嘅泥土含大量嘅水分，松散嘅泥沙同埋呢啲嘅碎石变成啲液体嘅液块，整到成个建筑物都倒塌。简单讲，呢啲建筑物就喺呢啲唔稳固嘅根基上面去兴建。三藩市嘅地震影响好多人，包括我自己。我沉思翻嗰日发生嘅事，脑海里边同埋心里边系肯定，如果我哋成功咁样去抵挡住嗰啲人里边嘅暴风雨或者地震同埋灾祸，我哋一定能够建立喺一个一定要喺一个巩固嘅根基上边。尼非人嘅先知希勒曼好清晰咁无误教导我哋，将生活建立喺稳固嘅根基上，甚至系耶稣基督嘅根基上系最重要嘅。我儿，记住啊，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时，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炮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巩固的基石，只要人建在这基石上，就不会倒塌。在现今的圣殿建筑中，无论是设计或者是采用的材料，都会仔细去注意，特别在圣殿将兴建的地方进行地面的土壤和地质学的测试，还会考虑地方的风向、雨水和天气环境，以致到整个圣殿都能够去抵挡这个暴风雨和当地的气候的变化，而这些圣殿建设所在的地方都能够抵挡突如其来的地震、台风、洪水或者其他自然的灾害。很多的圣殿的混泥土、混凝土或者钢柱都会深深打入去泥土里面，去巩固这个圣殿的根基。就好似我哋呢个时代嘅设计师同埋建筑师咁，我哋慈悲嘅天父俾咗佢嘅爱子，同埋已经准备咗一个好嘅计划工具去帮助资源俾佢哋，使到我哋能够建立一个巩固同埋唔动摇嘅生活。呢个嘅计划就系救恩计划，使到伟大嘅幸福计划。呢个计划系展示俾我哋清晰一个嘅开始同埋终结嘅步骤，包括每位嘅天父儿女嘅必要嘅教义，等到我哋可以去翻返天父身边同佢一齐住。信心、悔改、洗礼、圣灵恩赐同埋持守到底，都系人生嘅蓝图嘅一部分。呢啲有帮助去建立适当嘅根基，去巩固我哋喺生活喺基督嘅赎罪上。亦都形成咗同埋构成咗我哋个人嘅生活嘅支柱，而圣殿嘅平面图会有一个嘅规格，详细咁样说明呢点建立喺同样去组合成嘅成分，就正如祈祷、研读经文、领受圣餐、接受必要嘅圣职教义，都会成为我哋嘅规格，帮助我哋去整合同样结构人生。均衡嘅适用呢啲嘅规格系非常之重要嘅。举例来讲，在做混凝土的过程里面，需要有准确的沙、碎石、水泥和水，才可以去达到混凝土最大的强度。分量不当或者是忽略其中的元素，就会令到混凝土变得脆弱，和不会能够发挥它最重要的作用。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哋冇喺我哋嘅生活里面留出一啲适当嘅比重，俾我哋自己每日去做祈祷、经文研读，每星期去领受圣餐同埋获得力量，同埋参加同圣职教义，例如圣殿教义，我哋都会陷入喺灵性力量嘅低落危机。
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人的书里面，他讲到关于我们这个性格和灵魂都要去平均地和去融合发展的时候，他说各房靠他最落得角色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祈祷是建立信心和品格的一个最基本和一个基础。透过祈祷，我们能够对神表达我们的感谢、爱和忠诚。透过祈祷，我们能够使到我们的愿望服从于祂的旨意，而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获得力量和遵守祂的教导。祈祷是一个途径，令到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寻求获得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启示。阿尔米教导，你所做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是的，晚上睡眠时将你交给主，让他在你睡眠中看顾你。早晨起身时让你的心充满对他的感谢。如果你这样做，你必在末日被高举。透过诚恳由心而发的祈祷，同神分享你的思想、感觉和渴望，对每个人来讲应该是好像呼吸和进食一样那么重要，而且那么自然。每日去查考经文亦都会巩固我们的信心和品格，就好像我们需要食物去滋养我们的身体。透过饱亨先生所先知所写的百基督的话，我们的心灵能够充满住被他的滋养的巩固。尼非教导我们要饱亨基督的话，因为看啊，基督的话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读经文虽然是好，但是这样读并不是能够深入去完全整理解到整个主的教导。查考经文、应用经文或者是基督的话语，会带来远超过我们尘世能够理解的智慧和知识。而这些知识和这些智慧会巩固我们的承诺。当我们在储备我们的灵性力量，就令我们能够可以完全去应付。要巩固我们的生活和救主的基础上保持不移，我们可以去做的其中一个步骤，就是每星期日去配清领受圣餐。圣餐教义令到每个位成员有机会去沉思自己的生活，去想下他有没有已经做了或者是冇做到嘅事需要悔改，然后领受面包同埋水作象征，以纪念耶稣基督嘅身体同埋所流嘅血，成为佢赎罪嘅见证。如果我哋真系真心诚意同埋谦卑去咁做，就会够更新我哋永恒圣约，去被洁净同圣化，并且获得认许能够一直同佢嘅灵与我哋同在。圣灵就系好似一种嘅灰泥，一条嘅铁链接紧去，唔单止系圣化，而且可以令到我哋记得一切关于耶稣基督嘅事，同埋不断咁样去作见证，配称去领受圣餐，加强我哋个人对耶稣基督嘅基石嘅关系。喺救主传道嘅期间，佢好清澈咁同充满住爱咁样教导我哋原则、教义以及必要嘅行为，以维护我哋生活里面同埋我哋提升我哋品格。佢完成登山宝训时讲，所以凡听我的话就去的，我要把他作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水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做的，好比一个愚昧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水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人会故意将自己的屋企、工作地方或者是崇拜 的屋宇建立在沙石上面，或者是没有任何的合适的计划就用物料去建造。等我们去接受我们救主邀请，跟随他，让我们将我们的生活建筑在一个安全而且巩固的基石之上。我谦卑咁样见证，只要将我哋嘅生活建立喺耶稣基督嘅根基同埋救赎之上，而且小心咁样跟循佢呢个快乐嘅计划，包括每日去祈祷、阅读经文、每星期去领受圣餐，我哋就会被强化，我哋将会体验到真正个人成长同埋持久嘅改变。咁样我哋先至会准备好自己去抵挡生活中嘅风暴同埋灾害。我哋会将体验到所应许嘅幸福快乐，而且我哋亦都会有信心，我哋嘅生活已经建立喺巩固嘅根基上面。呢啲嘅根基系永远唔会去倒塌嘅。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Every week,
每个星期，世界各地的女青年都背诵女青年的主题，无论用什么言语。每次我听到这些字句，我们是天父的女儿，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圣灵都会向我的灵肯定这些话是真实的。这些话不单只是简单地肯定我们的身份，也肯定我们是谁，还是属我们是确认我们是哪个的女儿，是一个超星人物的女儿。在每个国家我都见到充满自信善于表达的女青年，她们充满着光，受过辛勤工作和考验的琢磨，拥有纯洁和简单的信仰。她们持守圣约，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她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在神的角度要顺尽己职。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杨伯翰大学国际土风舞社的成员。有一个夏天，我们的队队团有幸去欧洲各个传道部做巡逻演出。对我来讲，那个夏天很辛苦，因为几个月之前我爸爸突然过了身。当我去到苏格兰的时候，我特别觉得孤单和难过。那晚我们在个会堂跳舞表演之后，我就走去会堂隔离的传道部。我一路走就见到有一块石科在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门口上面写着不分角色善尽职责。那一刻那句话深深感动了我。我觉得这个信息是来自天上。我知道一个慈爱的天父认识我，我不再是孤单了。我站在那个花园里热泪盈眶，不分角色善尽职责。这句简单的话令我再次看见天父认识我，并且有个计划给我。我感受到的圣灵帮我了解我的职责是几咁重要。原来这句话亦都是曾经激动过先知大卫奥麦基。当时他在苏格兰传道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很沮丧，在一座建筑物上面一块石头，他见到这句话提醒了他。几年之后这座建筑物被拆，他就安排了去拿这块石将它放在这个传道部的花园里。作为神的女儿，基于自己的情况和经验，我们每个人都很独特。然而我们的职责同样重要，因为我们每日对他人的滋养、教导、关爱所奉献的，看起来可能很平凡、微不足道、难度高，有时会被贬低。然而我们要记住女青年主题第一句话，我们是天父的女儿，他爱我们。这个知识会影响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关系和反应。最近我优秀的92岁妈妈过了身，她就好像她安静的人生一样，她都安静地离开这个尘世。她的人生的遭遇和她原本的计划很不同。她丈夫即是我爸爸，那时候只是得45岁，留下我和两个兄弟这三个小孩子给他。他守寡守了47年，为了养家，他日头教书，夜晚教钢琴，还要照顾住隔离年老的爸爸，即是我阿公。他要我们每个人都读大学，坚持我们要读书，令我们可以成为有贡献的人。他从来不会抱怨，他遵守圣约，因为咁，佢可以叫用天上嘅力量嚟保佑我哋嘅屋企，带嚟奇迹。佢依靠祈祷、圣职同埋立约承诺嘅力量，佢好忠信咁为主服务。佢坚定嘅贡献巩固我哋。佢经常重复呢一节经文：你们若做我所说的，我主就是受约束的；但是你们若不做我所说的，你们就得不到应许。他知道这个应许和座右铭是真实的，他明白遵守圣约的意义。他不出名，他追求的也不是名誉，他知道他是神的女儿。我可以说我的妈妈做好了自己的本分。
Her part. of women and mothers.
会长这样说，我们绝对不要忽略了妇女的力量。母亲是最直接影响儿女生活的人，母亲是养育他们、教导他们行走在主道路的人。母亲的影响无与伦比，他们创造生命、抚育儿女，是少女的导师。他们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伴侣，是我们建立神国的伴侣。他们的角色是多么的重要，他们的贡献是多么的伟大。哦，父母怎样向心爱的女儿灌输我们是神的女儿这个永恒的真理呢？我们怎样帮他们离开俗世，更完全地进入神的国度呢？在一个道德沦亡的世界，女青年需要随时随地在所有事上作神证人的男人女人，这些事是前所未有那么重要。女青年需要妈妈和导师身教美德的辅导。母亲，你和女儿的关系无比那么重要，你的榜样很重要。你怎样去爱和尊重他的爸爸、他的圣职以及他神圣的职责，将会反映在你女儿的态度和行为上，说不定还会被放大。我们要善尽职责是什么呢？家庭文告讲得很清楚，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 与主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父母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我们要提出警告，违反贞洁圣约、虐待配偶儿女或未恪尽家庭职责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负责。在摩尔门时代腐败的社会，神为妇女被夺去他们比什么都宝贵、都重要的贞洁和贞操而忧伤。我再次呼吁回归到美德，美德是神女儿的力量和威力。如果我们的社会恢复美德，思想和行为的模式都建立在道德的标准上，世界会变成怎样呢？如果不道德、色情、虐待都减少，会不会减少一些破碎的婚姻、破碎的生命、破碎的心灵呢？媒体可不可以变得更高尚而有用，而不是客观地降低神珍贵女儿呢？如果全人类真正了解我们是天上父的女儿，他们又会怎样对待女性呢？几年前会议中心就来起好那阵时，我戴着安全帽和保护眼睛那些眼镜入来这一座神圣的建筑的阳台，准备用吸尘机清理我先生要帮手铺的地毡。在现在的港台前面有一架小型的载运机专门搬运泥土，这里周围都是灰尘布满在新的电线上面，我的角色就是吸尘，我就去做了。三日之后，我那个小的吸尘机就烧了。在这一座这么漂亮的新建筑物举行第一次总会大会之前的一个下午，我先生打电话给我，他正要在这个历史性的讲台下面铺最后一块地毡。他说我应该在这块地毡后面写什么经文呢？我说写摩赛亚书第十八章第九节，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在这个这么有挑战性的世界，这个训言是这间教会的女青年和妇女正在做的事，他们是好的影响，他们富有美德，堪为模范。 他们聪明又勤力，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与众不同，他们是善尽己职。几年前当我在这块地毡吸尘的时候，只是尽力善尽我个人的小小职责，不会估到有一天我会站在这块地毡的讲台上。今日作为神的女儿，我见证神是活着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藉着祂无限的赎罪牺牲，我有一天会回去跟祂一起住，到时的我已经经验过验证纯洁无瑕，并以印证在永恒的家庭之中，我要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和一个妈妈的特权，永远赞美祂。我见证我们被一位神的一先知多马万宣会长带领住，我感谢正直的男人，他们圣职的力量祝福了我的生活。我永远感谢我通过救主救赎的力量帮我继续努力去善尽己职。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and sister Dalton.
多谢各位兄弟同埋大堂姊妹。而家唱诗班会同会众一齐唱，大家齐向前。唱诗结束之后，70元灰格卡登长老将会为我哋讲道。喺佢之后，我哋将会有12使徒定额组罗素培勒长老嘅讲道。唱诗班然之后会献唱信心。
This is the 183rd annual general.
现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During the time of our Savior's mortal ministry,
当救主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有可多人跟随他，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从加利利各村落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其中一个来求医的是一个粪床的瘫子，他被带到群众，但是没有办法来到救主之中。于是他的朋友就带到他屋顶上高，吊他下去见救主。救主见到这个人的信心，就跟这个瘫子说一句他那时还未明白的事：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你。这件事令到瘫子觉得很惊奇，虽然 经文没有记载他的反应，他可能想救主知不知道他来真正的原因。救主知道很多人跟从他，因为他所行的奇迹，他曾经将水变成酒，驱赶乌鬼，医治了大臣的子，麻风病人，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外母和很多其他人，甚至寡妇的仔都起死回生。主选择透过这个瘫子向门徒和不信的人证明了他作为这个世界救主独特的角色。文士和法利赛人无知地讨论世俗的这个题目，讲到说只有神才可以赦罪。救主看到他们的想法，看通他们的想法，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他没有回答，等回答就继续说了，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瘫子就医好了。透过这次奇迹的肉体医治，救主向所有人证明，比医治身体更为有力的灵性真理，就是说人只具有赦罪的权力。虽然门徒接受这项真理，但其所引述的另一项真理并未容易接受的，就是救主在地上就赦罪，不单止等到最后的审判。救主不会是在我们罪中拯救我们，祂不会容许我们重犯旧罪，但当我们悔改和服从福音的时候，祂会宽恕我们。我们见到赎罪的增强和救赎的力量，仁慈这样和谐这样应用在宽恕之中。透过运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赎罪增强的力量就会在对需要的时候巩固我们。当我们脱离自然人，救赎的力量就会盛化我们。这个真理给我们所有人希望，特别对于那些救主觉得救主不会愿意拯救帮助重复人性弱点的人。以下这个故事能够启发我们。有一次彼得问救主，他应该宽恕兄弟多少次呢？七次够不够呢？当然相当够了。但是救主回应说，令我们明白到他的慈悲的心，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那是到七十个七次。主爱我们，他想我们明白他愿意宽恕我们。在教义和圣约就有超过二十个不同的场合，主对他的仆人讲到类似的你的罪赦了几句说话，而差不多一半的都是主直接对先知约瑟斯密所讲的，有时是单独的，有时有其他人在场。第一次1830年，最后一次1843年。在这么多年之间，主重复这样去约瑟斯向约瑟斯密说，你的罪赦了。约瑟并没有犯下任何重大的或恶性的罪，但是我们应该好好记住，除了极少的原因之外，主不会因为罪的严重性而限制他的七十个七次。主对聚集在加德兰的长老说，我要你们胜过世界，因此我会怜悯你们。主知道我们的弱点，并了解世俗对不完全的人产生的永恒后果。这节因此这两个字，主确定了只有透过祂的怜悯，我们才可以有最终胜过世界。那主怎样献出祂的怜悯呢？就好像对加德兰的长老咁话，我已宽恕了你们的罪，救主一直愿意想宽恕我们的。 希望没有人以为宽恕不需要悔改。的确，主曾经宣告宽恕任何人，但是主一个条件，主说在我面前认罪祈求宽恕且罪不至于死的人，我主宽恕他们的罪。同时主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宽容看待罪恶。我们见到主亦都在区别了一些严重的罪出来，他说亵渎圣灵不得宽恕，主亦都声明谋杀罪的严重性，强调犯性罪例如通奸的后果，讲到重复性犯性罪使接受宽恕更困难。主这样讲到，犯罪违背较大的纲就被定较大的罪，然而因为主的恩慈，祂给我们时间去不断改进，没有说要求立即的完美。即使凡人软弱，业罪业多多，每当我们宽恕，每当我们悔改并寻求主的宽恕，主一次会有一次这样宽恕我们。因为这样，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正在挣扎去克服习惯，好像毒品、色情和类似行为的人，都可以知道主会肯定他们的正义的努力。当我们彻底这样悔改后，主会仁慈这样宽恕我们，直到70个7次。但是他并未意味着一个人可以随意重复犯罪而没有受惩罚的。主最关心我们的内心，同埋俾我哋知道错误信念、错误嘅信仰合理化，并未能够为罪带嚟辩护。喺呢个福音期，主警告其中一个仆人呢种合理化嘅行为嘅时候，佢宣告：我仆人纽约行李，为要尼哥抵挡他们的一切憎恨和他的灵魂的狭窄，在我面前感到羞耻。尼哥抵挡系一个宗教的古代宗教组织，声称主的恩典使他们可以犯圣罪，这个是主所憎恨的。当我们心不满，我们不遵从真理，喜欢不义，主的怜悯和恩典不会令我们免罪，但是当我们尽力之后，他的慈爱恩典就会作为一段时间之后的媒体，透过赎罪所带来的力量，我们可以克服世界，藉着慈悲来得到这个真正的珍贵恩赐，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透过主的力量，我们就能够成为完成我们自己不够完成的时候。主在我们接受光我们的内心和我们行为上，当我们悔改寻求宽恕的时候，祂会宽恕我们。衡量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时候，我们要和救主一样去宽恕自己和其他的人。宣讲的福音以及讲及克服习引这个困难，同时鼓励圣职领袖和圣员不要因为在当务道友或者新成员挣扎的时候感到惊奇或者气馁，但是我们需要表达对当事人的信心，并且不应该加以论断，将这件事视为短暂可以理解的挫败。如果我们自己家人或者小孩子短暂地离开正道，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肯定这样说，他们值得我们的内心以及坚定不断不变的爱，同埋仲有我哋嘅宽恕。上一次10月教友大会，孟孙回转中共，我哋需要记住人系可以改变嘅，人可以改掉坏习惯，佢哋可以悔改所犯嘅错，我哋可以帮助佢哋克服佢哋嘅软弱。我哋必须培养一种能力，唔系睇佢哋现在嘅佢哋，而系睇佢哋将来嘅佢哋，将来成为点样嘅人。就在早期的大会之中，主警告忠告成员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是洁净的，并不完全洁净，因为凡有肉身的在我面前都败坏了。因为你们当中的确有些人在我面前有罪，但是我怜悯对你的软弱。今日对我们的信息亦都是一样，主知道我们所面对困难，亦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了解弱人的弱点，知道怎样可以搭救他们，教导我们一直要祷告免得受引惑，告诉我们知道要呼求他的怜悯，因为他有大能拯救，吩咐我们悔改和宽恕，虽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尽力去遵守他福音，他给我们的应许，我实在告诉你们，虽然他们犯罪，我对他们仍然满怀怜悯，我不会完全丢弃他们， 我会在愤怒的日子记得慈爱。救主一直都愿意宽恕我们的。每一个星期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都会以这个圣乐悠扬这首诗来开始他们鼓舞人心的转播。令人不是那么熟悉的就是第四节里面的安慰的话语。耶稣基督已完全，福音真理已复兴，悔改重生，罪恶虽有如朱红，神必宽恕痛悔人。我邀请你要记得同埋相信主嘅话语，去运用你嘅信心去悔改。佢爱你，佢想宽恕。我咁样见证系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President Packer, we're all looking forward to the
去到潘会长。感谢你98年的归信和那个优美的诗，还有感谢你的给我们的指导。在几个星期前，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夜晚，我太太芭芭拉和我带着敬畏的心仰望天际，千千万万的繁星看来格外明亮美丽。我于是翻开无价珍珠，再一次以赞叹的心阅读主神对摩西讲的话。我创造了无数的世界，这些也是我为了自己的目的创造的。我藉着子创造了这些，他是我的独生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哈勃的深空望远镜已经证实了摩西所见的浩瀚景象。根据哈勃科学家的研究，地球和太阳不过是银河系里面一个微小的部分，而这个银河系据估计又只是2000多亿个类似星系中的其中之一。我实在难以理解，亦都没办法测度神的创造竟然是这么广大辽阔。各位兄弟姐妹，无论过去或者现在，诸天和大地都是藉着圣职的能力所创造的。我们身为教会成员的人都知道，这股圣职能力源自于全能的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单只是创造诸天和大地的能力，更加是救主在尘世传道期间用来施行奇迹，祝福和治愈病人，使人起死回生的能力。而且他身为父的独生子，藉着这个能力在客西马尼园和足留地承受那些没人能承受的痛苦，因而以慈悲满足了公道的律法，并且提供无限的赎罪，经由复活克服俗世的死亡。救主赐给彼得、雅各、约翰以及其他使徒的，正正是这个圣职权柄的权约，以及由此而来的能力，让他们得以藉此祝福他人，使那些在地面上被结合的，在天上亦要被结合。圣职的能力来自于神的恩赐，是神圣而且必要的，它有别于圣职权柄。圣职权柄是指获得授权，得以奉神的名行事。这项授权或者称为安立，是经由按手礼赐予的。唯有当运用圣职的人保持配称，按照神的旨意行事的时候，圣职能力才会降临。就好像金彩斌会长所说，主以赐予我们所有圣职持有人某种权柄，但是要根据我们个人的正义程度才能够行使天上的能力。耶稣基督的教会 在多年前的今日重新建立于世上。在那段复兴的荣耀日子当中，施洗约翰、彼得、雅各、约翰、摩西、以利亚以及以莱加来到世上，经由先知约瑟斯密复兴了圣职所有的权约和权柄，以便执行神在这个后期时代的事工。今日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经由这些权约、这项权柄以及这项能力组织起来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指引住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孙，并有适当蒙召和安立的使徒协助。在天父伟大的计划当中，他赐予人圣职能力，男人拥有负有主理圣职的独特责任，不过他们本身并非圣职。男人和女人所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但是同样重要，就好像女人若果没有男人就无法怀孕一样，男人若果没有了女人，同样无法充分地运用性职能力来到建立永恒的家庭。换句话说，由永恒的眼光来看，生育能力和性职能力是由夫妻双方所共享的，而由一男一女结合而成的夫妻应当努力跟从天父。他们在生活中努力为家庭寻求获得圣职祝福的时候，应该要专注于爱、谦卑、内心等等基督徒的美德。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天父已经提供了一个方法，让他所有的儿子和女儿都能够获得圣职的祝福，并且受到圣职能力的巩固。神为他的灵体儿女制定了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他自己宣告的这一句话：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在教义和圣约第81篇，主在一项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启示里面讲明，圣职的能力是要用来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你做这些事，就是为同胞做最大的好事，并增添你主的荣耀。当我们想象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想起一位可爱的7岁小路女，她将一棵由种子开始种起的番茄树仔拿给她爷爷看，那个是她小学2年级的一项功课。她解释说，一粒小种子可以长成一棵树，如果这棵树受到照料，就会生出很多番茄，而每个番茄里面又会有很多种子。她说，如果将所有的种子播种下去，就会生出更多的番茄。如果将这些所有的种子再播种下去，几个季节之后，就会有好几百万个番茄了。他用一种很充满惊奇的口吻说，一切都是由那一粒小种子开始的。跟着他又说，我差点就枯死了这棵树了，我留下了他在一个黑妈妈的房里面，忘记了淋水，到我记起那时他已经耷晒了，好像枯死了一样。我喊了，因为我想到有好几百万个番茄可能这样就生不到出来了。他跟着很兴奋地将发生的奇迹讲了给他爷爷知道。他说，妈妈说那棵树可能还未枯死，而需要一些水和光令它恢复生命力。妈妈的话没错，我为这棵树淋了些水，放在窗边晒太阳。他跟着问，你估下之后怎样？他又生回了，以后一定会生出好几百万个番茄。
佢嘅番茄树仔虽然潜力无穷，但系因为无心嘅疏忽变得脆弱枯萎。但系一个细路女用佢充满爱心同埋关怀嘅双手，淋啲水，晒啲太阳，简单咁加以照料，就令到佢变得茁壮，恢复生机。各位兄弟姊妹，身为我哋慈爱天父嘅灵体女儿女，我哋有无限而且神圣嘅潜质，但系如果唔小心，我哋就有可能变得好似嗰棵枯萎嘅番茄树咁。我哋有可能渐渐偏离耶稣基督真实嘅教义同埋福音，灵性上因为缺乏滋养而枯萎凋零，将自己从神圣嘅光同埋救主永恒嘅爱以及圣职力量嘅活水之中抽离。嗰啲持有圣职但系冇持续努力藉住服务家庭同埋他人去光大呢个圣职嘅人，将会好似嗰啲冇接受原本就隐藏喺圣职能力中嘅祝福嘅人一样，剥夺咗自己喺生活中所必须嘅灵性滋养、光同埋神嘅力量，灵性必然枯萎，就好似一棵充满潜质但系被忽略同埋凋谢咗嘅番茄树一样。那个创造世界、银河同埋呢个宇宙嘅同一股圣职力量，是可以并且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去援助、扶持、坚固和祝福我们的家庭、朋友和我们的邻人。换句话说，去做那些假如救主今天在我们当中施助他就会做的事，而这个圣职力量的主要目的就是去祝福、圣化和净化我们，令我们可以在我们天上的父母面前和我们的家庭永远在一起，经由圣职印证而结合参与神和耶稣基督的奇妙事工，永远去扩大祂的光和荣耀。为了这个目的，几个月前我有机会参与一个全球领导人训练的影片制作，叫做《透过圣职巩固家庭和教会》。这个创新和有教育性的 DVD 已经被翻译成66种语言，它教导我们圣职的力量怎样可以祝福、提振和重振我们的人生、我们家人的生活，还有所有教会成员的生命。这套影片让我们所有人知道，男人、女人、小孩、已婚的、守寡的同埋单身嘅，无论系咩情况，我哋点样可以领受到圣职嘅祝福？里面有几个8至12分钟嘅短片，解释乜嘢系权约、权力同埋圣职嘅力量，同埋佢点样巩固个人、家庭同埋教会。有特别嘅一幕系喺我妈妈嘅曾祖母玛丽菲廷约室嘅一间好细嘅先驱者屋仔入面拍摄嘅。他是一位寡妇，他的先生就是海伦，即是约瑟先知的哥哥。身为一位单亲的家长，藉着他对圣职的坚强信心，他呼唤和依靠这种力量，在福音的爱和光之中抚养并且祝福他的子女。今日他的后代成千的忠信领袖和教会成员都感激他的信心、他的勇气和他的榜样。这个新的领导人训练现在在 LDS.org 可以看得到，给大家浏览和体验。你可以直接在 LDS.org 那里看，又或者下载到电脑、智能手机或者平板装置里面。总会会长团已经要求支联会会长团和主教团用一个或者多个支联会或者支会议会来到观看全部影片。支联会和支会议会应该讨论怎样去实行当中所教导的事情。
里面的内容会启发和激励长老定雅组、持座会、主日学、男青年、女青年，特别是那些准备做传道的人，以及在儿童会聚会或者在第五个新星期的合班里面的成员。然后议会的成员就可以鼓励个人和父母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运用这些影片。各位兄弟姐妹，这个领导人训练是为教会里面的每一位成员提供的。家长要同你们的子女去重温、分享和讨论你们在里面所学到和感受到的事，给他们一起看，跟着你们一起去做，令你们的家庭可以透过圣职而得到巩固。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如果你们任何人觉得你们的信心或者对天父计划的见证是少过你们应该有的，那就要更充分地转向救主，让祂的光和活水去帮助你和你的家庭。只要少少的水和光，就可以将生命带回给一棵枯萎了的番茄树。演讲一开始，我提到神的种种创造里面有着经由圣职能力而来的奇妙壮丽。你们大部分人应该同我一样在想，是不是有人真的能够完全了解神的指导和祝福我们的力量呢？这股力量是这么伟大、威严和奇妙。约瑟·斯密曾经说，圣职是永恒的原则，由永恒到永恒与神同在，没有年月的开始和终止。神慷慨地将祂的力量赐给接受和光大祂圣职的人，而这个圣职能够引导人获得应许的祝福，也即是不朽和永生。我见证耶稣基督的事工是透过圣职去完成，经由这股力量，天父和他的爱子创造了这个世界，为了我们开始了伟大的幸福计划。愿我们都变得聪明，并且藉着神的圣职力量努力去巩固我们的生命、我们家人的生活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个是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men. 我哋好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为我哋带嚟优美动听嘅音乐。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系呢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道者。喺艾灵会长讲道结束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我救主，我救赎主活着嚟到结束今场大会。之后初级会第一支理琴恩史提芬姊妹会为我哋做闭会祷告。
I am grateful to be with you.
我感激能够同你哋一起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总会大会。呢间系主嘅教会，当我哋进入佢嘅国度嘅时候，亦承受佢嘅名。佢系一位神，创造主，亦都系完美嘅。而我哋只系受死亡同罪所支配嘅凡人，但系由于佢对我哋同家人嘅爱，佢邀请我哋接近佢。佢话：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复活节提醒了我们为什么要爱主，以及他对忠信门徒的应许，就是他们能够成为主心爱的朋友。当我们为主服务的时候，救主就应许和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接近我们。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奥利弗考德里和先知约瑟斯密一起服务主翻译摩尔门经的时候所获得的启示。看啊，你是奥利弗，因为你的渴望我已对你讲话，所以要将这些话珍藏在心里，要忠信勤勉地遵守神的诫命，这样我必将你环抱在我的爱的手臂里。透过服从诫命这个简单的举动，我曾经感受过和救主互相靠近所带来的喜悦。在聚会结束那阵时，你曾经都试过同样的经验的，可能是你选择参加圣餐聚会那阵时，对我来讲就是我细个的时候其中一个安息日。那阵我们是在夜晚聚会才会领受圣餐的。当我遵守诫命去同家人和圣徒一起聚会的时候，这段已经是超过65年前某一日的记忆来的了。这段记忆令到我能够同主去靠近。当晚在外边是阴暗而寒晚，我记得同父母在会堂的时候所感受的光和温暖。我们领受圣职持有人主理的圣餐，并且同永恒师父立约要一直记得他的爱子和遵守他的诫命。在聚会结束那时我们唱时已黄昏，求主同在。我仲记得当时所唱的歌词，主我今夜请留我处。就在那个晚上，我感受到救主的爱和他的亲近，我亦都感受到来自圣灵的安慰。我想再次回味在我年轻时参加那个圣餐聚会的时候，我所感受到救主的爱和亲近。所以我遵守另一条诫命，就是研读经文。在经文里面，我知道我可以回到过去，等圣灵令我感受到当复活了的主的两位门徒蒙主接受他们的邀请去到他们家逗留那时的感觉。我亦都读到当救主被钉十字架和埋葬三日之后，忠信的妇女和一众门徒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前滚开，发现救主的身体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他们因为对救主的爱，所以来到想为他的身体告别。有两位天使站在旁边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天使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 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补充了其中一位天使所给的指示，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使徒和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当他们一起讨论救主的死亡和关于他复活的消息对于他们来讲有什么意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曾经有过相同的恐惧和疑惑。其中两位门徒是 在那晚由耶路撒冷步行到以马忤斯，以复活的基督在迷茫的路中显现和他们同行，主亲临他们当中。路加福音等我们，给我们能够在那个黄昏和他们同行，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出的事吗？跟住他们就告诉他，他们因为耶稣的死亡而忧伤，因为他们一直都相信耶稣会是以色列的救赎主。当救主和这两位悲伤哀恸的门徒讲话的时候，救主的声线必定是充满着怜悯。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以下的经文从我细个那阵就带给我内心的温暖。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事后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救主在那晚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去到门徒在近以马忤斯的住所。主坐低同门徒共进晚餐，耶稣拎起饼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跟住他们的眼睛变得明亮，然后就认出他是救主。之后救主就从他们的眼前消失。路加为我们记录了这班蒙福的使徒的感受。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在跟住下来的一刻中，那两位门徒讲回去耶路撒冷，话俾十一个使徒知，刚才喺佢哋身上所发生嘅事，就喺嗰一瞬间，救主再次显现，佢同佢哋重温关于佢尘世使命嘅预言，就系要为天父所有嘅儿女赎罪，同埋打破死亡嘅枷锁。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说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虽然救主的话是给他当时的门徒，但对于我们来说都同样真实。我们都是这些事情的证人，而在好几个世纪之前，先知亚尔玛在摩尔门水流已经很浅白地向我们讲明，当我们加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时候所接受的荣耀责任。事情是这样的，他称告诉他们，看我，这里是摩尔门水流，他们都这么称呼。现在由于你们都渴望进入神的羊圈，被称为他的人民，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是的，愿意与爱者同爱，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也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直到死亡，使你们 得蒙神救赎，算在第一次复活的人当中，而得到永生。现在我告诉你们，如果这是你们心中的愿望，那么对于奉主的名受洗，在他面前证明你们已与他立约，愿意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使他能更丰富地把他的灵倾注于你们。你们有什么异议吗？众人听了这话，就欢欣鼓掌，大声说：这正是我们心中的愿望。我们同神立约，要扶起有需要的人，亦要成为救主的见证人，直到死亡。要做到以上两点，就只有当我们感受到我们对救主的爱和救主对我们的爱，当我们终于以许下的承诺，我们就会感觉到对主的爱的增加，因为我们在祂的服务当中会感受到来自祂的力量，还有祂更加靠近我们。多马万宣会长时时提醒我们，主对忠信门徒的应许，凡接受你们的，我也必在那里，因为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你和我都曾经感受到主用另一个种方式向我们靠近，当我们为主献身去服务，祂就会靠近我们所爱的家人。每当我因为主的事工而被召唤去搬迁，或者要远离我的家人，我都是能够看到主祝福了我的妻儿，祂准备了充满爱心的仆人，还有很多机会给我的家庭可以更加接近他。你都曾经在你的生命中感受过同样的祝福，你当中有不少人都有所爱的人离开了通往永生的道路。你好想知道你可以做多些什么来将他们带回来。当你用信心服务主的时候，你可以依赖主去靠近他们。你会记得当约瑟斯密和西德里雷格登为主奔走，要和家人分开那阵，主对他们的应许：我的朋友西德里和约瑟，主实在这样告诉你们，你们的家人都很好，他们在我手中，我会用我认为好的方式对待他们，因为我里面有所有的能力。就好似阿尔玛和摩塞亚王一样，有一些忠信的父母已经长年累月尽心地服务主，但是即使父母为主牺牲，他们仍然有子女迷失，他们可以做的已经做了，而且看来并没有明显的效果，甚至他们很多有爱心而忠信的朋友都已经帮过手。阿尔玛和他那阵时的圣徒一起为他的仔和摩塞亚王的几个仔祈祷，后来有一位天使来到。你和那些运用信心的人的祈祷能够引领主的仆人去帮助你的家人，他们会帮助你的家人选择通往神国的路，即使他们正是受到撒旦和他的徒众攻击，而撒旦一直的目的就是要在今生和全永恒摧毁家庭。你会记得天使向反叛的小阿尔玛和摩塞亚的几个仔显现时候所讲的话。天使又说：看哦，主已听到他人民的祈祷，也听到他仆人即你父亲阿尔玛的祈祷，他用了极大的信心为你祈祷，希望你能认识真理。因此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来使你信服神的力量和权柄，好让他仆人的祈祷能按照他们的信心而得到答复。对于那些时时祈祷和侍奉主的人，我不能够应许你们可以有一切你或者你的家人所得到的祝福，但是我可以应许你们，救主会靠近你，并且给你和家人最好的祝福。你会因为主的爱而得到安慰，当你伸出援手去服务其他人的时候， 你都可以感受到主和你靠近，作为你祈祷的答复。当你为有需要的人包扎伤口，并为那些为罪而忧伤的人提供赎罪所带来洁净的力量的时候，主的力量会支持你，他的手会和你的手一起展开去援助和祝福天父的儿女，包括你的家人在内。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将会有一个荣耀的欢迎会预备给我们，到时我们会见到我们所爱的主实现他对我们的应许。主将会欢迎我们能够返回天家，和他和天父一起。耶稣基督是这样形容，要致力推进并建立我的石岸，凡事都要遵守我的诫命，而且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并持守到底，你必获得永生，这恩赐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因为那些活着的必继承大地，那些死去的必从他们的劳苦中得安息，他们的行为必跟随他们，他们必在我为他们预备的我父的住处中获得冠冕。我见证藉着圣灵，我们可以跟从天父发出的邀请，就是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透过基督的话语和榜样，他向我们展示怎样可以靠近他。每一位天父的儿女藉着选择洗礼而加入他的教会，就享有接受福音教导的机会，并且可以聆听他所召唤的仆人诚意的邀请，就是到我这里来。每一位圣约下的仆人，无论是属于他在地上的国度，亦或在灵的世界都好，当为主而祝福或者服务其他人的时候，都会得到圣灵的指引，之后就能够感受到主的爱，并且能够从靠近他之中得到喜乐。就好像曾经在那个黄昏去到以马忤斯那间屋的两位门徒一样，我都是复活嘅主嘅证人，我知道佢活着，就好似约瑟斯密喺跑马拉圣林早上从荣耀光中见到父与子一样咁真实。呢间系耶稣基督真实而活着嘅教会，只有多马万宣会长所持有嘅圣职约权，先至能够将家庭永远咁印证一切。同埋俾我哋能够同天父同耶稣基督同住，我哋会喺审判日面对面企喺救主面前。对于嗰啲喺今生靠近主并为佢服务嘅人嚟讲，呢个将会系一个大喜嘅时刻。佢哋将会听到主对佢哋讲：好，你这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作为复活嘅救主同我哋救赎主嘅见证人，我咁样作证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在这个结束这个这么美好的教会大会的时刻，我们非常感激你，我们感激你赐给我们的祝福，特别是你赐给我们你的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祈求福音的复兴和圣职、圣殿、经文、先知、先见、门徒的祝福。我们感激我们的先知，祈求你祝福他，我们爱和支持他。我们也都感激我们的十二使徒定额组和其他服务的兄弟姊妹。我们感激我们今天听到这些受灵启发的信息，还有今天感受到这么美好的音乐。在我们结束这场聚会的时候，祈求你的灵继续带领着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个会的教导有更多信心，对我们的救主有更大的信心，我们更加感受到你的爱和救主为我们所作的牺牲，更加能够活在福音里面分享祂的福音。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的圣名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183rd.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一场广播。讲道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